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哈、再过两天就是2019年的新年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哈、跟大家问候啊、新年好。大家真的希望新年好吗？啊，当然是哈、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应该问的一个问题哈、所有人都希望新年好。我们不光我们希望自己啊、在新的一年里更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商业上的一些伙伴哈、我们整个国家或者民族啊、以及整个全世界，我们都希望很好，对吧？所以大家如果过两天哈、今天是30号了哈、31号开始，大家看微信哈、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新年的祝福，对吧？大家把很多美好的愿望啊、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包装起来，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啊、在我们亲朋好友中间我们传递哈、腾讯哈、就是微信的这个开发商哈、这个去年在就在今年哈、2018年的春节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春节里面，有6天时间他们做了个统计哈、总共微信上面这个发这个新年祝福的这个信息有多少呢？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哈、这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哈、我就不让大家猜了哈、总共是2297亿条啊，2297亿条，那估算下来平均每个人大概发出去的大概就有200多条啊，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数字哈、这个我个人是没有发这么多哈、我是 below average 哈、这个我想很多年轻人特别是这个信息发了很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哈，那么这么一阵子忙乱和喧嚣之后哈，我们就迎来这个新年了啊，每年都是这样哈，一年又一年。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哈，这个是不是好像有点不对劲哈？这个我想我们世人没有觉得不对劲啊，大家觉得每年不都是这样吗？大家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总觉得心里不太对劲哈。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哈，然后发信息，我们有那么好的愿望，但最终呢我们又不是很在意哈，每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到底新年好或不好，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好像又没有太在意，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上一周哈，酋长老其实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相似哈，就是我们这个圣诞节的礼物的问题，对吧？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哈，我们准备礼物，我们的亲朋好友哈之间我们赠送礼物，花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却这个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节日是耶稣基督的生日，那么这个生日的主人却没有一个礼物，对吧？所以同样的这个逻辑哈，我们今天思考，我们今天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有新年的祝福，我们都是人与人之间在发新年的祝福，但是我们却恰恰错过了一个我们有神来的一个最美好的祝福，我们却没有人去提啊。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对吧？所以今天我想通过今天这个2018年最后啊一个主日哈，我们在岁首年末之时哈，我们来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从神来的这个祝福啊，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岁首年终的祝福。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神，我们在这岁首年终之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啊，今天是主日，神啊，我们就寻求你的智慧啊，在这个岁首年终之时，我们到底要从你那里领受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知道神你给我们一个无比伟大的、无比美好的一个祝福，主啊，我们也求你的灵带领我们来认识这样一个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啊，在2019年里，我们能一起来实践，我们来得到这个祝福，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我们人的祝福哈，我们常常是有愿望，但是我们其实并不在意。但是神的祝福和我们人的祝福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神他是在意的。啊，这个祝福是神的一个应许啊，神它是一个 promise 啊，它不是一个说了以后就不在乎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件非常在意的事情。那关键看我们人是不是在意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祝福，我们的目的就是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祝福在2019年里面我们能得到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要内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祝福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好，那就像我们人的祝福一样哈，我们人常常把美好的祝福我们用很多词汇把它包装起来，对吧？那我们这个祝福呢，我们看看这个在圣经里面哈，神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啊。我们一起可以看一看，这里面讲到有山有谷啊，雨水滋润啊，我们常常可以讲就是风景优美啊，气候宜人，对吧？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啊，就是物产丰富，对吧？然后呢，按时降秋雨春雨啊，这是风调雨顺啊。然后呢，可以吃得饱足啊，这是五谷丰登啊。然后呢，为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六畜兴旺啊。然后神的眼目常看顾啊，这是天赐恩宠。所以这里面你看用了很多很多美好的词汇哈，我们把它用中文的这个成语把它包装起来，你看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祝福的用语，对吧？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好像说的是一个地方吧，大家是不是觉得这说的是一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像西雅图啊？这雨水滋润哈，这个我们雨水太多一点哈，这个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啊，其实这里面说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对吧？所以那到底我们是说的什么地方呢？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吗？有知道的能举一下手，你不用说哈。我们有不少人知道哈，至少长老和牧师肯定是知道的，对吧？所以这是说的是迦南美地啊，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在哪里啊？就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啊，迦南美地啊。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我和梁梅我们是2014年的时候，还2015年的时候我们去过的哈，迦南美地啊。这说到这个地方啊，是在旧约圣经哈。那么这个具体旧约圣经是哪一篇呢？是生命记啊，生命记的11章第8节到第15节啊。就前面我这些这个摘录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词汇都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是在生命记啊，生命记。那我们不妨一起把它读一下，因为这段圣经哈，今天我们是主题经文啊，我们后面要反复的查询这个圣经啊，从这里面得智慧。从一起来读一遍，我读那个双数节哈，我开始读，大家弟兄姐妹们读单数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11章第8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第10节，你要进去得那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12节，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第14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好，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些美好的词汇都在这节圣经里面哈。那么这个经文是在生命记哈，这里先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生命记的这个历史背景啊。那么大家知道哈，这个在旧约圣经啊，这个前面一部分是叫摩西五经哈，摩西五经的其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所讲的就是出埃及进迦南啊。那么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啊，过了红海，然后在旷野40年，然后就来到了迦南美地的边缘。因为当时迦南美地还是敌方势力在控制哈，所以那么到了这个迦南美地边缘以后，那就面临着要进迦南，要进去。那么就在进迦南之前啊，神又向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说，你要跟我重申啊，我当初给你们的命令，要回顾以色列人这个被神带领的历史。所以摩西呢，就在迦南地的进去之前 啊，把神的命令进行重新的向以色列人宣读了一遍啊。那么这个内容就是生命记的内容啊。那么其实神的诫命哈、啊，神的这个命令其实也就是神的祝福啊，神的祝福。所以整个这个生命记哈、啊，其实也在描述一个神的祝福。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啊，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祝福啊？因为这里面带有很强的这个历史背景。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祝福？或者说今天就在我们啊2018年年底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能学到什么啊？这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啊，要看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里面哈。好、啊，那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哈。这个要提到的就是迦南美地到底是多么美好哈。那么圣经里面还有一处圣经也在提到关于迦南美地的美好，那是在哪里呢？就是摩西哈曾经派了12个探子啊，刚才讲了这个当时迦南美地是有敌对势力在控制，所以摩西呢就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美地去打探消息啊，去探听情况，探听虚实。那么这12个探子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个迦南美地的情况做了一个描述啊。那么这个短短的经文呢，是发生在民数记啊，民数记的13章23节。那么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到了以实各谷啊，就是迦南美地一个地方哈、啊，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啊。”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啊，所以一挂葡萄啊是由两个人用杠抬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里的物产啊。那么这个图标哈、啊，这个图标是以色列旅游局的一个图标啊，大家可以看去哈、啊，就是根据这个典故来的，有两个人啊，然后抬着一挂葡萄啊，中间是葡萄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典故来的啊，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作为他旅游局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迦南美地是非常美好的，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应许是非常美好的。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应许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对吧？特别是这段经文是有带有很强的历史背景，那我们今天如何解读啊？所以那为了解读这段圣经呢，我们还得回到圣经的原文，我们看一看到底这段圣经哈、啊、要求我们在得到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神还有他的应许，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那其实我们这里面啊，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作为我们人，我们需要配合神做两件事情啊。神已经把整个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个美景哈、啊，这个它的地理条件、它的气候、它的物产全部都准备好了，这是人所做不到的。那么剩下来的话，就是有两件事情需要我们去得这个。恩典啊，得这个祝福，哪两件事呢？那这里我用两个颜色哈，把这两件事标了一下啊。那么绿色的，我们先看绿色的哈，啊，我们先看红颜色的啊。红颜色的就是讲的什么呢？第八节，他讲到要进去得你们要得的那地，对吧？要进去。那么第十节继续这样讲，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啊，要进去，对吧？第11节又重复了一次要进去。对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进去。如果你不进去，你这个恩典或者你的祝福是没有意义的，是得不到的啊！是要进去，这是第一条。第二个是什么呢？也就是那个绿色的这个绿颜色的这部分啊，他讲了什么呢？第八节，你们要遵守我今日吩咐的一切诫命，对吧？然后第13节继续这样讲，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啊！其实爱神侍奉神也是诫命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我们这两条可以基本上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进迦南和守诫命啊。这是圣经原文告诉我们的啊。圣经原文告诉我们，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是这两条，对吧？一个是进迦南，一个是守诫命啊。这是当时这个圣经的原文告诉以色列人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话，这两条仍然是这样的，啊，但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解读。好，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关于进迦南。啊，第一条是关于进迦南，进迦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进迦南怎么进呢？ 这里面是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是不是全部要移民到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地区去呢？且不说移民哈，我们去旅游都有困难哈。我们如果没有美国签证的话，我们需要这个美国没有美国绿卡的话，我们需要到这个以色列领事馆签证，这个签证还是挺难办的。我当年去的时候，我是中国护照哈，这个去办护照挺难的。且不说这个签证很难，就算是你能去的话，那么路途遥远哈，人生地不熟。其实神并不是叫我们真正的是到迦南地去生活，那到底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进迦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圣经里面哈，这段原文里面其实讲了两个地方，对吧？大家仔细看，一个是埃及，一个是迦南，对吧？那整个摩西五经也基本上讲的历史就是出埃及进迦南。那么进迦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那我们先把这个埃及和迦南做一个对比啊。那么在关于埃及这一条的话，这个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这个埃及地，你在那里播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那这里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关于埃及的这个地理状况哈。那么古埃及文明实际上是在尼罗河的这个三角洲地区发展起来的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当时农业很发达啊。那么它农业是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以尼罗河的泛滥为基础啊。尼罗河这条河非常神奇，它每年就泛滥一次啊，每年定期的泛滥一次。而且呢，泛滥完了以后，它整个把上游的泥沙就在三角洲地区就沉积下来啊。那么沉积的这个泥沙到这个河水退掉了以后，就是可以在上面进行耕种，每年都覆盖一层，每年都覆盖一层啊。那在上面可以撒种啊，这里面提到了撒种，对吧？可以撒种，完了以后呢，可以在上面种庄稼。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大家知道哈，以色列这个埃及哈是一个干旱地区，所以每年这个河水泛滥以后，这里就不再降雨了，就没有降雨了。大家知道庄稼是要浇水的，对吧？你没有水，庄稼是不能生长的。所以就面临这个浇灌的问题，就面临这个灌溉的问题，就大批的农田需要灌溉。所以这里面圣经里面又提到用脚浇灌啊，就提到了浇灌。然后提到用脚浇灌，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奇怪？我们是浇灌怎么浇灌？应该用挑啊，对吧？应该挑水啊去浇灌。但是大家想想，大面积的农田哈，农作物是不能用挑水的浇灌，是不行的，对吧？所以它是用脚浇灌。用脚怎么浇灌啊？有水车哈，大家就想到我这里有一张图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水车。我小的时候在农村是见过的啊，我们家在农村住过几年，那我是亲眼看到过这个水车的。因为当时我很小，大概就五六岁哈，还没上学，所以这个水车我是不能去踩的。基本上必须是成年人才能够踩，而且一个人还不一定能踩得动啊。所以这个水车是把尼罗河的低水位的水一直打到这个农田里面去，因为农田等水退去以后，它就比水位要高很多，所以必须用水车把水打上去。大家可以想象，整个一年如果不下雨的话，你得浇多少水啊，对吧？特别是有些作物哈，就像刚才提到了，这里面像菜园啊，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下厨，有些在后院种菜的哈，你们是知道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蔬菜是要浇水的。所以这里提到像菜园一样，也说明当时的农作物哈，这个对水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埃及人啊，需要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抽水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当时的生活状况啊，是埃及的生活状况。那么这个是一个农耕社会啊，是生活状况是这样子的啊，这是埃及地。那实际上圣经里面并不是说告诉我们一个地理信息哈，它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埃及人的生活状态。埃及人什么生活状态呢？其实就是靠劳作来生活啊，所以他的这个农业的生产的话都是靠劳动力啊，都是靠劳力。所以如果你不去采水，你就作物就不能生长啊，就没有收成或者是欠收，你的生活就不得保证。所以必须持续性的要浇水啊，这是埃及人的生活状况。而且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什么？是做奴隶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比埃及人更加需要劳作啊，基本上是整个这个生活哈是没有安息的，是必须去长时间的去采水去耕作啊，才能够有生活啊。所以埃及的生活状况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迦南是什么情况。这是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的迦南美地的这个生活状况 啊。那里面提到了它是流奶与蜜的啊，流奶与蜜的，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的，对吧？然后有物产丰富的，按时降雨，风调雨顺，按时降春雨秋雨，所以它的作物生长这个物产哈、啊、都是靠天来恩赐的，对吧？它里面没有提到任何需要人去做什么的，对吧？天然的物产啊，天然的物产。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嘛，他喜欢吃那个有机食物，对吧？是天然生长的有机食物啊。那在埃及哈、啊，他们是人工培育的，是人工培植的这些植物，而在迦南他们是有机的，所以又不需要劳作，而且又是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啊。而且大家想想，那个葡萄是那么这个丰产哈、啊。所以这个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这里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迦南美地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是靠神的啊，是靠神，依靠神，是神的子民，他们就再也不是奴仆了啊。所以这两者一比较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埃及是为了生存和物质财富而劳作不息，迦南则是沐浴着从神而来的源源不断的恩典。在埃及靠自己，在迦南是靠神。所以神要我们出埃及进迦南，就是要我们改变一个生活的形态，从靠自己转向靠神啊。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出埃及进迦南，或者是要进迦南美地，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生活形态、生活状态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要信靠神。那其实我们中国人哈，这个有一些还蛮有智慧的说法哈，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哈。那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常常说我们到底是靠谁呢？很多时候我们是靠自己，对吧？但是我们中国人曾经从很古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智慧，就是说我们其实靠自己是非常有限的啊。在天时地利人和里面，到底我们人的作为有几分呢？啊，大家可以思考啊，到底人的作为有几分？那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对吧？正是因为人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个靠人的劳作哈、啊，就会面临着很多的这个痛苦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啊，当我们工作非常繁重，当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哈、啊。当我们觉得无依无靠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苦的啊，是非常苦的。那我们会感觉到不满足，对吧？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真的是无依无靠，对吧？我们还感觉到很，因为无依无靠，因为不能满足，所以我们也得不到平安啊，得到平安。那这恰恰就是埃及那种靠人靠自己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啊这种痛苦啊这种痛苦。那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靠自己所带来的负面的这个情况哈，可能我们不见得从表面上能体会到哈。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靠自己哈，我们这个我们曾经我们社会主义哈，我们曾经这个中国哈提到过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哈，这个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对吧？还有一句话蛮残酷的哈，叫不劳动者不得食啊，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哈。其实这里面。提到了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的所得都是靠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啊，听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但是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社会问题啊。我们常常我们工作了，我们得到了收入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到啊，这是我自己所得的，这是我劳动的报酬啊。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就不愿意去施舍，我们不愿意去别人分享，对吧？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生活上有困难的，或者是这个在生活上有挫折的人，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哦，是他没有像我那么勤奋，或者他没有像我那么聪明，哦，或者是他的为人处事里面有问题啊。我们常常就会讲，哦，这个人他很可怜，是因为他有可恨之处啊。这我们常常这样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我们因为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常常就造成了我们没有爱心，我们对社会非常冷漠。啊，所以这个靠自己不光是对自己的内心会很苦，而且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啊，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所以靠人是其实有很多问题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神。那有 人就可能问了，靠神，那靠神靠得住吗？你刚才说靠人靠不住，那靠神难道就靠得住吗？其实这句话其实是个错误的问题哈。如果你认为他是神的话，他就一定靠得住，如果他靠不住的话，他就不是神，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你们不应该这样问啊。那应该怎么问呢？啊，就是神到底能给我什么呀，对吧？我自己能够靠我的劳动能够挣一点，对吧？但是那神，我靠神的话，神能给我什么呢？哎，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了啊，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了。那我们不妨我们来看看神到底能给我们什么啊。神给我们智慧，对吧？大家知道这个整个圣经哈，就是充满了神的智慧，对吧？那在诗篇的111篇的第10节讲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靠神得智慧，对吧？我们常常做事情，我们觉得很无助，我们没有好的方法啊，甚至我们常常经历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对吧？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智慧非常重要哈。那么靠神还有什么？神是爱，神就是爱啊！这句话是约翰一书的第4章里面讲到的，有2处提到神就是爱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真的是缺少爱，我们真的是需要爱啊。刚才讲了，我们很冷漠哈，我们没有爱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神啊。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又从神那里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知道与别人去分享，我们就会感恩，对吧？我们就会帮助别人。所以这里面从神，他会来到那个给我们那个真正的爱。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抽象的话，你不妨看一看你的左邻右舍哈。你的左邻右舍实际上就是神派来的天使啊，在我们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互相之间帮助，互相之间关爱，对吧？这就是从神来的爱，他跨越了亲情，对吧？甚至跨越了友情，对吧？甚至于他跟你也素不相识，但是他愿意爱你，他愿意关心你，他愿意帮助你，对吧？这就是从神来的爱。那从神那里还得什么呢？神得益处啊，我们常常要得好处，对吧？那从神那里那来的好处是最大的好处啊。我们在罗马书的这个8章28节里面讲到，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神知道我们哪个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他把那些最好的都安排好了啊。我们常常是短视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看起来眼前利益觉得不错，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并不是最好的。但是神不是，他知道什么是长远的利益，他让万事相互效力给我们得益处。那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真的是数不完，对吧？大家从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自由，对吧？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对吧？这是约翰福音8章32节的平安，对吧？我们刚刚过了平安夜，对吧？这个腓立比书4章7节说，这个神赐的平安是出乎意外的平安，对吧？然后还得喜乐，圣经里面关于喜乐的内容很多啊。我们得帮助，我们要向高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我们歌唱的，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这是我们歌里唱的。这是在哪里呢？这是诗篇121篇啊。我们还有得朋友，对吧？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哈，对他的门徒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要为你们上十字架，为你们去死啊，为朋友舍命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有这样的描述。所以从靠信靠神可以得很多很多啊，这里就啊这个列不完那么多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有各种各样丰富的体验啊。我们教会哈，大家可以互相之间分享哈，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生活体验，可以体验到从神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啊。那么约翰福音的第10章10节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那从神来的这个恩典哈，真的是太丰盛了。好，那我们看了这个从神来得到了很多哈，那我们要信靠神吧，对吧？我们要信靠神。那怎么信靠神呢？这个信靠神这个词好像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怎么信靠神啊？这里面我给大家几个分享，或者说是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操练哈。其实信靠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操练，那这里面我只给大家几个最简单的。一个是祷告，对吧？你要信靠神，你要靠神，你要把你的困难，你心里想说的话，你的苦闷，对吧？或者你的恩典，你的喜悦要分享给神，对吧？那你叫祷告。那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参加 周三的祷告聚会哈，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也鼓励大家能够在周三我们的8点钟的祷告聚会啊，大家可以来参加。但是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不常祷告的，或者是不习惯祷告的，觉得祷告很困难，好像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其实我告诉大家，祷告其实是可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这里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我给大家举谁的祷告呢？圣母玛利亚的祷告啊，在这个约翰福音2章里面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去参加婚宴啊，在这个婚宴上，这个酒喝完了啊，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对不对？那圣母玛利亚就到了耶稣面前，他就说。就说了一句话啊，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啊，这是一句祷告词，大家知道吗？这就是一句祷告词。像祷告其实可以非常简单的，你就把你的困难告诉耶稣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他们没有酒了。那意思说耶稣你看怎么办呢？对吧？我们也可以这样啊，对吧？所以我们来我们教会参加祷告聚会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不需要准备很多词汇哈，你就哪怕你就来了以后先听也可以，对吧？所以我们祷告其实是一个操练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读经。那我们教会其实在读经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操练哈，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很好的收获，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这里只提一点哈，其实读经这一条我们有很多这个可以参加的哈，这个比如说我们的 BSF 对吧，除了我们周五的这个祷告这个读经团契以外，我们还有 BSF 啊，我们每天都有作业，我们星期一的时候还有分享，我们还有这个大课的这个演讲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读经哈，还有一个小组在微信上，是我们酋长老带的啊，每日都有一个读经，每日读经。那除了每日读经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一些读经的计划，网上有很多很美好的读经计划，按照主题来读经，对吧？按照历史顺序来读经，按照人物来读经等等啊。这个今天苗勇弟兄没来哈，我是听说他有这个坚持哈，这个每年都有一些很好的读经计划啊，我想可以大家可以跟他去咨询一下哈。所以读经是我们一个操练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分享啊。我这里讲的分享主要是讲的，我们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妨把这个困难我们拿到弟兄姐妹中间去分享啊，我们可以从弟兄姐妹们那里寻求具体的帮助，也可以寻求到鼓励，对吧？刚才前面讲了，神他是赐爱给我们啊，赐帮助给我们，这个帮助和爱很多是通过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来的，对吧？所以如果你不讲的话，那这些弟兄姐妹们可能也不知道需要帮助你，对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享的方法把我们的这个困难或者我们的想法啊，我们的愿望和大家分享啊，这也是神啊通过这种方法让我们来操练，要信靠他。好，我们讲了关于这个这个进迦南这一条哈，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进迦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从靠自己要转化成靠神。我们怎么靠神呢？我们向神祷告啊，我们可以这个从神的这个话语里面，从圣经里面学到智慧啊，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操练，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所以第一条我们要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就是进迦南啊。好，那我们看第二条，这个守诫命啊，这是第二条。那么守诫命，守什么诫命呢？这看起来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哈，守什么诫命？神的诫命是什么啊？这个十诫哈，有人说到十诫哈，非常好哈。这个神的诫命是以十诫为基础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啊，那么犹太人把它叫律法。那么关于这个神的十诫哈，或者叫摩西十诫，有三处圣经哈对十诫进行了描述啊。那么有两处是在出埃及记，还有一处在生命记。通常我们想要找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版本，通常是用的生命记啊，5章6到21节啊。那么以色列人当年是进了迦南，但是呢，他们没有守神的诫命啊。后来的话怎么样了呢？他们流离失所到世界各地啊，变成本来是一个蒙福的民族，却变成了一个苦难的民族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哈。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对吧？所以那守诫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守诫命呢？ 啊，今天怎么守诫命？那这里面有一处经文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第五章的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得把旧约圣经的那些律法书拿出来，我们去认真的学习，一条一条的遵守呢？因为一点一画也不能除去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他说了后面讲都要成全。当时讲这话的时候，他没有上十字架，当他上了十字架了以后，他就成全了啊，成全了。那怎么成全的呢？是用他的宝血成全的。那他的上了十字架以后，他的救恩就进到我们心里啊，我们就有一个圣灵去带领啊，带领我们去实践，去守当年以色列人守不了的律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哈，在新约时代，我们有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就是说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因为耶稣的这个救赎，我们可以去守这个诫命。但是问题是在我们到底守诫命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呢？已经做成了啊？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圣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里面其实啊有另外两处经文啊，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哈。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就挑战耶稣，他说你这个律啊，这个36节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的呢？那耶稣就回答他说啊，耶稣回答他其实也是在告诫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个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啊，也有一个类似的描述啊，因为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守诫命，其实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啊，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啊。那我们有圣灵的带领，但仍然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究竟爱不爱神，我们究竟爱不爱人啊？如果要是我们在这两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的话，那2019年恰恰是我们进行操练的一年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爱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爱神是抽象的吗？爱神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吧？它什么叫爱神？它是一个动词哈，它不是一个名词哈，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它是一个动词啊。那神已经在我们心里有一个圣灵，那我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下，由我们内心的这个爱来产生了一系列的行动啊，这是就是爱神。那这里面我们讲的主日哈，今天是主日，对吧？那么我们前段时间查经也查了主日啊，主日什么日呢？是安息日啊，是安息日，是在神里面安息的日子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哈，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我们有没有守安息日啊？我们有没有把安息日变成和我们和主亲近的日子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在2019年里面，我们怎么样操练能够更多的守安息日啊？特别是我们主日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按时到来啊？来安息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话语啊，我们一起来敬拜啊。所以这个主日哈，安息日是我们操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做到每一周啊，一年里面每一周都来主的面前安息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敬拜啊，我们的主日里面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呢？我们主日里面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刚才这个 Sabrina 带领我们的敬拜活动啊，这是我们主日里面最重要的活动啊。我以前在刚刚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误解，认为主日主要是来听牧师讲道的。其实讲道神的信息是固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恰恰是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个敬拜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敬拜之前就来到教会，然后坐下来，我们准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准备好的心来敬拜他 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可以操练的地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感恩，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一切的平安喜乐我们去感恩，或者说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事业上的成就，我们其他方面的一些所得我们感恩呢？对吧？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些这个所得到的这些恩典我们都是归到自己身上了呢？我们还是归到神身上？如果归到神身上的话，除了我们自己内心里有这种想法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网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和大家弟兄姐妹们分享这样的这个感恩呢？甚至于我想，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基督徒哈，我们更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感恩呢？是不是能够为这些这个看似在世人看来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能够有自信，我们有信心去感恩呢？这是我们是感恩的一个思考啊。所以我们在爱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些这个操练啊，我们通过这些，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爱神啊，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啊。好，还有一个就是下面我们看看爱人啊。这个爱人的话，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这个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对吧？那既然我们有圣灵的带领，对吧，我们能够守这个诫命，那我们也能够体现出爱人这一条，对不对啊？那我们爱人的话，我们有具体哪些操练呢？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爱人仍然是一个动词嘛，它不是只是一个概念，对不对？那这里面呢，其中有一条哈，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对吧？我们有这个主日，我们有团契，我们有招待，对吧？我们有敬拜，我们青少年，对吧？还有儿童，还有老年事工，我们还有英文班等等，很多很多。那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是不是这个2019年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牧师或者我们同工来商量，我们参加某一个事工呢？对吧？这个事工是实际上这个爱的一种，对吧？一种行动哈。另外一个，我们的关怀，对吧？我们的有新朋友到我们教会来啊，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这个问好，对吧？我们有没有跟他们建立一些朋友的关系啊？我们有没有提醒他们我们教会啊有这样的活动那样活动，邀请他们来参加，对吧？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热情哈，我们都请他们起来介绍，然后我们会后以后，我都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去向他们问好啊，认识他们。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再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有哪些新的朋友，他们已经来了不止一次了，虽然还没有这次没有介绍他，但是我仍然去跟他问候一下啊，或者你觉得哪个面孔比较生，我是不是可以去认识他一下呢，对吧？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关怀，对吧？好，另外一个就是奉献哈。那前面我想这一条我就不多说了哈，这个我们这个酋长老这个上一次也讲过了哈，我们的新的一年里是不是可以多奉献一些给教会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是需要花费的啊，我们有更多的奉献，我们的力量就可以更大，我们爱心就可以做得更大，对吧？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最近跟牧师有些交流哈，牧师对我们教会这个宣教传福音哈这一条有我感觉到他是有很大的负担啊，有很好的想法，所以我想也是这一条我特别提出来，我也是就请大家做一些思考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传福音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的邻居啊，像我们的同学啊，像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的一些人啊，有没有传福音的这么一些计划？如果有的话，不妨也可以拿过来，我们在教会的这个长职里面哈，我们分享一下，看看我们教会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做些什么事情呢？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啊。所以在爱人方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可以操练的啊。其实真的不止这一些哈。我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啊，在爱人方面真的做的是非常非常好啊。所以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第二个要我们要做的，就是进迦南以后我们要守诫命啊。关于守诫命，守诫命总结一下，就是要我们去爱人啊，要爱神然后爱人啊，那么有一系列的操练。所以最后我把这个整个这个今天这个信息啊，我画了一张图啊，画了一张图。那最中间呢，就是神的祝福啊，神的祝福。那这个核心就是我们要在2019年，我们要得到这个神的祝福。那么怎么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呢？有两条，对吧？一个是进迦南，一个守诫命。 那进江南就是我要求我们是去这个改变一种生活形态，从靠自己变成靠神，要信靠神，对吧？那么这个守诫命的话，其实就要我们操练我们如何去爱神啊，我们如何去爱人啊。那么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实践的啊，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图感觉很复杂，其实真的是不复杂啊，真的不复杂。你真正明白这个神的心意以后，其实神要我们做的都是最简单的啊。大家可以想象迦南美地那么复杂的这个地理状况，对吧？那么复杂的气候状况啊，那么复杂的这个生物物产啊，那么都是由神去看护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进去，然后按照他的命令啊，爱神爱人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信息哈，就是我们思考一下啊，在我们这个新年祝福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啊。上一次酋长老讲的是我们怎么准备一个礼物来给耶稣，我们今天我们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从神那里去接受这个祝福啊。那让我们在我们每个个人，然后我们的整个真光教会在2019年啊，能够成一个大大蒙福的教会啊，真的把我们这个下厨，把我们这个Plateau 啊，这个伊萨卡斯 Mamish 真的把它建成像迦南美地一样那么美丽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神，我们一起来感谢你啊，在这岁首年末之时，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啊。神，你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啊，从信靠自己变成信靠你啊。神，你也要求我们操练啊，我们爱神，我们爱人，这是你的诫命啊。我们靠人我们是行不出来的，但是你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的圣灵已经降下，你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的圣灵的带领，我们都有这个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去实践你要我们实践的。你要我们的是为我们的最美好的利益啊，就求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看见啊，大大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也祝福我们整个真光教会啊，让我们这个2019年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教会。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